好，我们接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研读犹大书。那这个书呢，是我们这个题目里面唯一一卷和约翰没关系的书啊。但是我们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叫约翰以启示录，只有这一卷书和约翰没什么关系。我们把它用一堂课的时间来介绍完。好，犹大书，那么作者呢，我们读一句第一节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作者是谁，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作者呢名字叫犹大，而且呢他有两层关系。第一层关系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就是他在主里面是侍奉的人。第二个关系就是他有个兄弟的名字叫雅各。那这两个条件呢，就把这个犹大这个人的范围缩小了很多。那在圣经当中呢，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实际上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耶稣的弟弟，因为耶稣有一个弟弟叫雅各，就是后来教会的柱石，还有一个弟弟呢叫犹大。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雅勒菲的儿子，这是十二使徒里面的两个，也有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犹大，但是圣经中呢不经常把他叫犹大，经常把他叫达泰，以这样一个名字出现的。但实际上他的原文名字就叫犹大，所以从这两个条件你可以限定只有两个犹大可能符合是作者。那么雅勒菲的儿子呢，因为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但是在这卷书里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作者是门徒之一，所以大家基本的认知呢，就是这卷书的作者不是十二使徒，而是耶稣的弟弟犹大所写的，所以这个来源大概是这个样子推算出来的。那么他的哥哥雅各就是在耶路撒冷做三大柱石之一的那位雅各，也是比较很早就殉道的那位为主殉道的耶稣的弟弟。所以作者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那么读者呢也很有意思，读者只说这卷书呢写给被召的在父神里蒙爱的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这个话同时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不大清楚，是犹太人吗？还是外邦人呢？是犹太本地呢？还是外邦地呢？在这句话里面都让我们看不到任何信息，所以犹大书有好多困惑呢。其中这是一个困惑，就是不知道这封信到底是写给谁的。但是总体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而且这些基督徒呢，对旧约非常熟。因为这卷书里面引用到大量的旧约信息，比如说他用索多玛的故事，用俄摩拉的故事，用了该隐的故事，用巴兰的故事，用可拉的故事，还用到了这个米迦勒、摩西、以诺这样一些名字。我们知道这些名字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对旧约非常熟悉的人，所以大家无法推断这卷书到底是写给谁的。所以大家可以说是写给基督徒的，但到底是哪些背景的基督徒呢，不能够准确的判断。那么第三个比较困惑的就是这卷书什么时候写的，也是让这个后来的读者很困惑的。但是从这卷书里面的内容和历史上看的话，有这么几个方面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犹大书针对的对象呢，就是当时教会里面有假教师混入教会。那这种情况呢，在历史上呢是出现在65年之后，也就是公元65年的后面，这种现象才大幅度的出现。那么65年以前呢，因为十二使徒好多都是活着，所以教会里边没有假教师，因为真使徒在啊，假使徒是进不来的，所以基本上不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到65年以后呢，使徒们逐渐的开始殉道老去，所以呢假的教师就进入教会，所以可以判断这卷书大概不会写在65年之前，在65年之后。那么第二个特点，这卷书呢和彼得后书的内容非常相似，那么里面有好多内容就是原样的相似，就是一个是操练一个，可以这么去说。那么彼得后书的写作时间呢，大概可以确定在66到67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彼得殉道的时间是67年的中，大概就67年年中的时候，6月份左右。所以从这个时候看的话，大概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应该在70年左右。当然有人说为什么不会是70年以前呢？因为彼得后书里面在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用的时态是将来时。那么在犹大书中也讲同样的事呢，他用的是过去时。所以从这个时态上可以看来呢， 就彼得书后书在犹大书的前边，就发生的那些事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呢还没有大规模的发生，在犹大书的时候呢已经大规模的发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推算呢，大概可以判断犹大书的写作时间呢在70年左右。所以这个书的写作地点不详，是无法考证的，你不知道他在哪写的，也不知道他最后要写给谁看的，所以有好多困惑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卷书的背景，如果把这卷书的写作时间基本可以确定在70年左右的话，那我们知道当时的政治背景其实是比较宽松的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54年到68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当中最残忍的一位皇帝叫尼禄，他对罗马城的基督徒进行了大规模的非常残忍的迫害。那么他68年自杀以后呢，就出现了四个罗马皇帝，包括加尔巴、奥托和这个维特里乌斯和巴威巴乡。巴威这几个四个皇帝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皇帝全是自杀或者谋杀或者战死，每一个皇帝呢做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就那么几个月时间就死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在罗马的历史当中呢被称为四帝内乱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罗马政府的内部比较混乱，那当然它对于外边呢就比较宽松，当一个政府内乱的时候呢外边就相对宽松一点。所以虽然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仍然在延续，但是因着罗马政府内部出现很多的这种混乱期状态呢，所以使得基督徒在这个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所以呢就会有好多的假教师就会进入教会。如果迫害很严重的话，假教师也很难进来，所以您看到的是政治上的一个原因。那么宗教上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犹太教和基督教完全独立分开了，也就是说保罗宣教的时候的那些犹太律法呀、因这个行为啊、信心啊这些辩论已经结束了，大家已经公认的认为因信称义是我们的最基本的教义。第二个，多数的使徒呢已经殉道了，我们7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已经殉道，彼得已经殉道，雅各已经殉道，那么其他的使徒呢基本上都已经殉道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教会当中教导上的一个空缺，当使徒殉道以后呢，那谁来接替使徒继续为教会提供真理上的这个喂养？那这时候就教会出现一个空缺。那么在补充这个空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大批的真的神的仆人，也会有少数的假的神的仆人会进入教会。那么这就是圣经里边所驳斥的假教师混入教会，把异端和邪教带到教会里面去。那么主要的表现呢，从犹大书上看呢，就是他们带入教会的有放纵情欲、不守本分、污秽身体、轻慢主治和诽谤宗位，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的当时引起了犹大的重视，也就是犹大观察的这几方面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假的使徒进来，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严谨的，引起教会的混乱。那么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和信仰方面的背景。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背景呢，教会当中出现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呢需要解决，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成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犹大书里面要解决的。第一个，大家对基督的救赎之道呢有点模糊了，大家开始怀疑甚至搅乱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说救赎是好的，但是可能还少点，需要加点别的，需要再增加点行为，或者等等一些奇形怪状的教导会出现。第二个呢，就是教会的生活被污秽，因为教导不重正，所以基督徒在生活方面呢就不太那么圣洁，会出现一些生活上的污秽，自己身体方面的问题出现在教会当中，所以圣洁的生活受到了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同工，这些同工呢受到了这个假教师的挑战。那么用这个耶稣的话就是说，教会同工的侍奉权柄被这些假教师们所轻慢。那尤其是当时比较一直跟着使徒侍奉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最后不是教会的领袖，但是呢他们有很高的权柄、很高的权位，大家很尊重他，但是这些假的教师呢就开始轻慢这些人。那么这是教会遇到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教会里边仍然有一些比较圣徒，这些圣徒的身份很尊贵，但是这些假教师呢却诽谤他们。那么在当时还存活的一位使徒呢，就是约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89几年才过世的，所以他是活得最长的一位使徒。所以你能看到随着这个大量的使徒的殉道以后呢，教会在真道教育、生活的圣洁方面，以及施工的权柄和尊贵的这个基督身份方面受到了重大的挑战。于是犹大看到这样一些问题以后呢，他就写了这卷短短的犹大书。那么犹大书的主题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他教导当时的教会的信徒，说你要为真道竭力的去争辩，那就是说你有假的使徒在教导，你们要站出来为真道辩护，不要让这些假的使徒整天得成了他们的教导。那第二个方面，他说你们要在永生上造就自己，虽然说有假的使徒有的教导，但是你们知道真道是什么，你们知道永生是什么，所以你要在永生里面呢来完善造就自己，不要让自己让这些假使徒把你们引向这个灭亡当中去，那这事就大。所以这卷书读起来很容易读，很简短，我们大概10分钟用不来就可以读完。它的整对的问题就是四个方面，大概从两个方面来陈述。好，那么这一封信的特点呢比较明显，它呢是一份护教性的书信，它不是一份家书，也不是一个朋友之间随便聊会儿天的，它是一份护教性的书信，类似于约翰遗书，它是以护教为目的的。第二个呢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它的写作地点和写作的这个读者都不能详细考察，那么给后来的人读的时候呢就是产生好多的困惑。第三个方面就是它里边的好多内容和彼得后书呢有很多的重复和相似，但是彼得后书呢用的是将来时，那么犹大书呢用的是过去时，所以在只有时态上的不同，但好多句子呢非常的相似和接近，所以应该说犹大引用了彼得后书，可以这么去看。那么第四个让人比较困惑的一点就是犹大书里边呢引用了当时民间的一些作品，那么其中有一卷书呢就是摩西升天记，你会发现这卷书并不是我们圣经里的书卷，那么犹大书呢引用了摩西升天记里边的一些句子，那么这方面呢受到人的挑战，我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圣经为什么要引用民间作品，其实这个不算太奇怪，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引用过一些著名的外邦人的话，尤其是在诗篇当中，你会发现有好多诗篇的作者本身就是外邦人，对吧，有些诗篇是来自于埃及文化，所以圣经当中引用这个民间作品呢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儿，但并不多啊，大家不要认为很多，并不多。那么第五个特点，犹大书里边引用了天主教里边的旁经或者叫次经，这卷书的名字叫以诺书。那我们基督徒里边的，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边不包含这个部分，那么天主教的正典圣经呢也不包含这个部分，但是他们有这个正典以外的推荐基督徒去阅读的，它叫次经，其中犹大引用了其中的一卷叫以诺书的内容，那我们在一会儿读正文只会告诉大家是哪些经文。那么引用的另外一个方面的特点就是犹大书引用了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反面例证，他并没有引用一些正面例证，像保罗啊或者是约翰啊或者是其他使徒，他都引用旧约圣经里好多这个有正面影响的例证，而犹大呢正好相反，引用的全是反面例证，比如说他说该隐，那我们知道该隐把他的哥哥杀了，对吧，比如说巴兰这个贪财的先知，比如说可拉是一个挑战摩西全兵的这个一个立位人，最后让地震给震到这个土里边去了，给埋掉。比如说出埃及，他就讲说出埃及这些人一代人都死在旷野当中，比如说索多玛，我们知道因为同性恋和俄摩拉被上帝所焚烧，说他引用的这些例证全是圣经里面的负面例证，这是犹大书的第六个特点。所以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作者引用这些东西资料的他要说明什么，实际上他起到了一个警告作用，就是让读者呢从圣经旧约里边呢得到警戒，你要小心现在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很危险的，他主要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好， 那么这些书的写作目的其实非常简洁，作者在他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写得很清楚。我们开始读他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那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告诉我们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告诉我们这个犹大对这些人的问候，这是一个常规格式。那么下面一句话就是他的写作目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原来的想好好的给你们写一封信聊聊聊聊，结果呢现在出现问题了，我不能那么长的写了，我要给你写一封简短的信，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那这就是这封信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争道而争辩。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作者看到说他为啥写这封信呢，因为他观察到这么几样东西。第一个描述偷着进来，当你读到这卷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一个教导，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从门进去，对吧？他说那些贼怎么进去呢？偷着进来，是翻墙进来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耶稣那时候的教导就用到这个字，他说有人会偷羊，会偷着进来。那么犹大呢在这儿引用了这个概念，他说这些偷着进来的人带进来的是假信息，是盗贼，不是教导者。第二个，他说这些人本来是受刑罚的，很显然他们不是得救的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不虔诚的。注意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实这方面倒是我们也要非常小心。神有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这种恩典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由，甚至感受到富足，感受到我们所拥有的，但是这种资源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去放纵。那么犹大已经看到了当时的一些假的这个教师存在这样的问题，他自认为是神给他的恩典，但用这个恩典呢去放纵自我。怎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不认识我们独一的主宰耶稣基督。所以有看到犹大这地方讲的真道是什么？我们信的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如果否定耶稣基督，就是否定真道。那么这句话基本上把犹大的这个写作目的就给他阐述的非常清楚。原因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要写一封信来竭力的为这个真道而争辩。那么下面呢就是他争辩的内容。那我想用一个我们中国有句成语，中国有句成语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对吧？早上起来我们姐妹们要照镜子，那个时代没有玻璃镜，就是用铜做的镜子，以铜为镜可正衣冠。还有一句话呢，以死为镜可知兴衰。还有一句叫什么，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那么这三句话呢都出现在犹大书的这个正论证里面。但我们先看第一个，以史为镜可以看到什么。所以犹大呢引用了当时的旧约历史，他要警告犹大那个时候的这些假教师，他说如果你看看这段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你们假教师是逃不过上帝的审判。大概就这个意思，说你们看历史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他举的例子第一个是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他们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要提醒你们。他用的第一个例证是什么，就是出埃及。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的话，如果大家都读以前读过，那我们就知道出埃及记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从埃及到应许地，如果直线距离走的话，40天的路程就可以了。但以色列在旷野里走了多少时间？走了40年。 为啥要花十倍的时间呢？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让进出埃及的那批人，第一代人要全部死亡在旷野里面，那么第二代人才能够进入迦南去。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一代人试探上帝，充满了不幸，充满了业缘，所以一代人都死在旷野当中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对这些假教师有什么警告呢？如果读一下你就知道，可以这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我是犹大的话，我会告诉那些假教师，看一看出埃及记，上帝带出来60多万人的选民，而因着选民的不幸，因着他们的试探，因着他们的怨言，上帝可以让第一代人死在旷野当中。他说更何况你们这些假教师呢，上帝一定会不会姑息的，他的选民他都不姑息，难道会姑息假教师吗？这就是作者说以死为敬，你就知道说兴和衰。那么出埃及里面有一代人死了，假教师你们最后的落脚也是会像那一代人一样会死去。第二个例证，这个例在这圣经当中记载很少。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这句话也是很离奇的一句话，因为圣经当中很少记载关于天使方面的事儿。但是雅各那个时候犹大在这儿说了，上帝把一些天使呢不守本位离开原来本位的这些天使呢把他锁起来，一直到审判的日子才会审判他们。那么这里边没有其他方面的圣经佐证，所以我也不知道犹大到底讲的这个不守本位的天使指的是哪些，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猜。但是犹大的本意在这儿不是要告诉我们天使在哪个地方锁着，他的本意告诉我们说天使犯罪神都要审判，更何况假教师呢，照样离不开神的审判。那这是犹大他要说明的主题思想。如果你看到天使的作为的话，他们的结局你就知道假教师也逃不脱上帝的审判。好，那第三个例证就是索多玛恩摩拉。他说又如索多玛恩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有火的刑罚作为鉴戒。那么这段话里面就他省略了好多的内容。其实我们读创世纪的话，你看创世纪里面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记载是很长的，有几章的内容在记载这些东西。但是作者在这儿略略的一提，读者就明白了这两座城为什么被上帝毁灭呢？因为持续不断的犯罪，而犯罪的罪行是什么？污秽自己的身体，主要是同性恋。而这些假教师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污秽自己的身体。所以犹大在这儿以这两座城市的名字告诉我们说，在旧约当中因为犯罪神都用火刑罚了这两座城市，那更何况你们这些假教师呢，你们能逃得过上帝的刑罚吗？哎，这就是犹大的基本思维。他说你看历史就知道你们将来的下场如何，这是完全针对当时的假教师来讲的话。好，他讲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怎么看人的问题。他说如果以人为镜的话，你知道什么是德，什么是实。你看他讲了，他说第八节开始，他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也就是说这些假教师做什么呢？就是对身体不保持圣洁，对于那些教会里面有权柄的基督徒轻慢他们，对于那些教会有尊位的这些长者他们去毁谤他们。那么这是在教会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些这个犯罪。所以犹大在这儿就说这些人是做梦的人。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使手和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语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事，和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那这一段引用的就是摩西升天记，就是米迦勒和摩西和魔鬼为摩西的尸首有一段争辩。那我们圣经当中是没有这些记载的。这个经文呢是引自摩西升天记里边的经文。那么很显然，犹大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摩西升天记有多么重要，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就是天使要控告魔鬼的时候，他都不敢用毁谤的话语来说，他只是说让主来责备你。但是这些假牧假教师呢，却用毁谤的话来毁谤教会里面的权柄，毁谤教会里面的尊位。他说这样做，你就知道你在这世上在败坏自己，而不造就任何人。所以作者引用的这段告诉我们说，就是天使米迦勒都不敢，你们假教师岂敢如此放肆呢？大概作者的含义大概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他的下面一个例证，他引用了连续引用了好几个旧约人物。他说他们有祸了，就指的那些假教师，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与之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勇惨，背粉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起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那简单的这么几句经文里边包含了大量的救援信息，就说明犹大对救援很熟悉，也说明读者对救援很熟悉。那这里边提到几个人物，我们大概给大家回顾一下啊。第一个人物是该隐。我知道该隐记得在创世纪里边，当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以后发生的第一件人类这个暗杀事件、谋杀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亚当和夏娃的家里边。那么该隐呢，把他的哥哥亚伯给杀了，原因是因为献祭的时候神喜悦亚伯的祭而不喜悦该隐的祭，那么该隐因为嫉妒而杀人。那么上帝对这件事情很恼火，于是呢就给了该隐很多的惩罚，当然也给了他一定的保护，就是世人不能杀他，可以活下去。所以你能看到该隐代表着嫉妒杀人，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例证。那么这些假教师呢，可能在教会里面就是因为嫉妒那些教会里面原来的这个尊位的人，或者说是有权柄的人，甚至用一些不法的手段去想把这些人陷害毁谤这些人。所以作者用了该隐这个例子说，如果该隐上帝都不会去饶恕他，要给他惩罚的话，更何况你们这些假教师呢？所以假教师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那么第二个他引用的例子叫巴兰。那巴兰呢，在圣经上也有很长的描述，他是一位先知。他当时呢是个非利士人，应该是非利士人吧，专门请他去咒诅以色列民族，说你去咒诅以色列民族我就给你钱。那么巴兰就收了人家的钱，然后去咒诅以色列人，三次这么去做。但是他每次讲咒诅的话讲出来以后呢，到以色列这边就变成祝福了，因为上帝不同意被允许了这么干了，所以每次就变成祝福了。那么最后呢，巴黎收了一笔钱，他给这个亚摩利人提了一条计策，他说你们别再去这么去咒诅他了，你们把你们的漂亮女孩子给以色列人。哎，这一计把以色列人彻底引到沟里去了。所以巴兰这个人在先知里面可以是认为是贪财泄恶计的天使，这个先知。那么在圣经当中他是一个反面的先知例证，他一生当中就讲了一句话可能是真正出于神的，其他的话全是出于魔鬼的，但是他是一位贪财的先知。那么所以作者在这儿引用说，你为了利往巴兰的错谬上直奔，就指的那些假教师们呢，在台上讲东西是为了挣钱，为了图利，所以呢你们将来必然像巴兰一样受到神的惩罚。那我们加到这里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圣经里边讲说巴兰一头驴子，对吧？那个驴子都看明白了，巴兰还没看明白。 所以你就知道人有多重，连动物都比不上，动物都看明白，然后发来看不明白。好，第三个人物叫可拉，可拉是个立位人，他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然后在出埃及记当中呢，走到快到这个旷野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呢，这个人开始挑战摩西的权柄。他说：“摩西啊，你找了一个外邦人的媳妇，而且你在上面讲话，我们必须听。凭什么你说了算，我们就不行呢？我和你都是立位人啊！”他挑战摩西的权柄。于是呢，摩西就告诉当时的这个百姓，因为他也祷告上帝，说这事怎么办？上帝就说：“你去告诉百姓，同意摩西的人站到这边，支持可拉的人站到那边。”然后当他们这样分开的时候呢，可拉的那一批人的脚下的地就分开了，也就是说地震发生了。那么所有可拉党的那一批人全部就掉到这个地震的坑里去，这个地震的地呢又合起来。那么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一场地震把可兰这个一党的这些人全部埋在地下。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故事。那么从此以后呢，摩西的地位受到了非常大的巩固，不再有人敢挑战摩西的地位，因为他的这个权柄是来自上帝。所以你能看到这三个救援人物告诉我们说，无论谁只要在上帝的面前不忠不义贪财这个杀人蔑视上帝的权柄，都要受到上帝的惩罚，更何况这些假教师呢？这就是作者的心意。好，那么犹大在这儿呢，同时又给我们比较详细的说了这些假教师在教导的时候他们都教导些啥。他用了好多的比喻，因为犹大那时候也是个应该像农夫一样，他观察天气观察的很好。他说这些假教师如果和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像礁石。那什么意思啊？礁石就是在河里面的一块石头，你在上面看见的部分很小，底下呢可能很大，所以你是会划船的人知道最害怕礁石，就是露在水面的很小，底下的可能很大。那我们知道历史当中的那个泰坦尼克号就是撞在这个冰上面，那么上面露的很小，实际上底下是一座冰山，那么撞上去就撞成了。所以作者用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你不要看外边，外边看好像没事似的，其实他底下隐藏着非常大的危机。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形容。然后说他们做牧人，因为是假教师嘛，他在牧养这些人，但是他们只是喂养自己。说他们教导的目的不同，他不是为了牧养会众，而是为了牧养自己，让自己得利。那么这是假教师里边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他们这样做呢，他无所畏惧。所以呢，犹大给他们做了几个形容，他说这样做就像没有雨的云彩。那这个我们今天的人都观察过，对吧？一片云彩过来，如果没有雨的话，那就是白过去了。大家需要雨，而它没雨，就是没有意义的，被风飘荡，一吹就没有了。第二个比喻，它是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那我们知道，百姓种树、种这个庄稼，都是在秋天要收获它的果子呀。如果没有果子的话，就是死而又死，连根将要被拔出来。那么第三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就像海里的狂浪。那我们这些人可能都没有这个航海经验，如果你有航海经验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船走过去以后，后面会喷出好多这个沫子，就白色的这个水花。那么犹大说，就像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那么一扫而过，这些沫子很快就消失了，说没有啥意义。那么下一个比喻呢，说这些人像流荡的心，有墨黑的黑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个流荡的心，用我们今天的话可以来说，就说你看像看那个流星一样，一扫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就剩下一片黑暗，它的光芒是不能够长期保留的，它只能一闪而过。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这个犹大的这种他的这个形容呢，非常非常的简洁，用了一二三四个比喻，没有雨的云彩，没有果子的树，海里的狂浪，流荡的心，来形容这些人。这些人是只知道喂养自己，不知道喂养百姓。这就是犹大的作用，说先祖 在神的面前犯错都被神所惩罚，没有例外，更何况这些假教师呢？这是以人为鉴的第一个范例。好，来到第二个范例，他讲十四节说，养刀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子罪的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的谄媚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另一段经文呢，就是这一段说亚当的七世子孙以诺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那么底下这段话完全是引从这个以诺书中抄过来的，这是天主教的次经以诺书里面的一段话，那么犹大把它抄过来。那我们的圣经当中呢，没有这样的记述，在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记述，说亚当的七世子孙以诺曾经说过什么。我们圣经当中以诺的故事其实讲的非常简单，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所接去，完事了，是吧？他讲没有讲以诺说过啥，非常少。但是呢，在以诺书当中呢，有一些特殊的记载，那么犹大把他引过来。那这里边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主呢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降临的时候呢要审判一切不敬虔的人和那些不敬虔的事，也就是说一切不敬虔的人和事都要被神所审判，更何况这些假教师呢？假教师也逃不脱神的审判。那么这卷书里面的第二个引用的这个旁经内容，就是以诺书这段经文，就出现在第14到16节。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以诺这个亚当呢，亚当这个犹大的基本思想就是他用警告的方式告诉那些读者，他说你们看到没有，现在教会的假教师的出现，你要以死为敬，以人为敬，警醒防守，要注意你们的这个事了啊，不要再把这个事情不当回事，让他任意的散漫。这就是他以警告的方式来为真道所辩护。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他有一段提醒，他说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所以他用了两个亲爱的弟兄们。那第一个是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子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么这段话呢，其实不是出自使徒的哪一段哪一卷书里面，这是犹大把使徒的全部教训总结到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语表述出来的一段话。你从这些话都可以看到，使徒的教训里面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出现过，不是在某一个完整的教导当中出现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犹大他对使徒的当时的教训也很熟悉，他说这些使徒们已经给你们教导过了，但是这一段话和彼得后书里面的3:1-2几乎是一字不差。所以当时有人认为，就是犹大书在参考了彼得后书，也有人说可能彼得后书可能和这个犹大书同时参考了某一卷书，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大家普遍公认的，犹大书参考了彼得后书。所以我们如果去对照一下的话，那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话，完全是从彼得后书一模一样抄过来的。但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使徒在早期就教训我们说，假教师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来，那现在已经来了，所以你们不要感到奇怪。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使徒的教训你们要听，世代已经进入末期，末世已经开始，假教师会出现。他的第二个警戒，对末世的警戒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这两段末世的教导呢，就是这个使徒这个犹大对当时的读者的一个造就。他说你们除了提防这些假教师以外， 你还要注意自身的造就。所以他说你不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你要在圣灵当中祷告，要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要在基督里存有怜悯的心。那么简单的这么两句经文讲出来我们基督徒这个造就自己的非常重要的四个特征，在真道上要建造自己，在圣灵里面知道怎么祷告，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在基督里有从怜悯的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的四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好，这个讲完以后呢，使徒给了我们一些引导，他说如果教会中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引导，他说有些人从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玷污染的衣服也当业务。哎，那使徒呢这个作者呢引用了这么三句三个方面的人，这三个方面的人呢，他的意见是基督徒应该去帮助这三类人，也就是当时教会最容易出问题的人。第一类人就是在信心方面有疑心的，因为有假教师的教导，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在信仰当中出现一些疑惑，他疑惑基督的救恩，疑惑耶稣基督的身份，疑惑保罗的这个使徒们的教训，等对假使徒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呢，他们心存疑虑。那么犹大的教导是说，对于这些人你们要怜悯他们，不要把他们一脚踢出去，也不要把他们一棒子打死，应该用怜悯的心去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疑虑。那么第二个他说，对于那有一些人呢，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那这一部分人呢可能就是性质比较严重了，就是因为假使徒的教导，这些人可能掉入一种非常困惑的这个困境当中，就像人掉入火中一样，那么危急。所以这个犹大的教导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们发现的话，你们赶快要去搭救他们，等不得，因为火已经着了，所以等不得，就马上去搭救他们，要从火中把他们抢出来，不要让这些假教师把他们拉入地狱。那么第三类人，这些人呢他说你要怀着这个惧怕的心去怜悯他们。为什么怀着惧怕的心呢？因为这些人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情欲被玷污了，他们的身体不圣洁了。那么使徒的这个犹大这儿的教导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们要胆战惧怕，从惧怕的心来怜悯这些人。为啥呢？要惧怕呢？不要让自己也掉入这样一种困境当中，就你想去帮别人，把别人帮不出来，结果把自己帮进去了，那这是非常可怕。当然我在这方面呢曾经有过一个例证，有一个姐妹呢很有爱心，她在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有个弟兄呢在这个是一种社会上的那种下地皮一样的，那么就出事，出事以后呢被逮到监狱里去。那么这个姐妹就说，我有负担要去给她传福音，让她从监狱里面出来。结果他去传福音的，传着传着，自己和这个监狱这个人呢，就互相产生暧昧关系，最后结婚了。结婚以后才发现和这个人根本没办法生活，因为他监狱里面他这个人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个姐妹是另一种方式，最后搞得非常的痛苦，一大堆的问题会产生。那么这个地方就讲的是这个问题，如果你看到那个人有非常重大的问题，你当帮助他的时候一定要警戒，你不要帮不了自己，帮不了别人，把自己给帮进去了，那就麻烦。我们把福音没传出去，结果让人家把你拉走了，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果。所以犹大这儿的教导就说，这些人你要从惧怕的心去怜悯他们，一定要谨慎，而不要去随随便便一个人去认可主张啊，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这个犹大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最后两节经文呢，是犹大书信的一种常规做法，就是一种祝福。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那荣耀子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真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你会看到犹大的这一段祝福词和所有其他的使徒书页的祝福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今天的人能够做到保守自己不失脚的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这件事不是人的作为，他说这是源于神的，这全都是荣耀的神救主独一的真神而来的。这是他的这个祝福里面第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一切的东西是源于神的。第二个祝福他说愿这些东西呢归于神，这个他的什么意思，归于那个救主，不是归于任何一个，那个他是个单数，也就是说所有的威严能力权柄都将要归给耶稣基督。所以说一切的事是源于神归于神，源于基督归于基督。这个祝福在其他的书信祝福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犹大呢用了这样一个祝福，说明犹大这个时候已经对主的认知，对信仰根基的认知已经非常清楚。还有一个第三个特点，他用了一句话说，从万古之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句话也是所有使徒的问候语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这告诉我们说，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从万古开始到今天到以后的永远都是源于神归于神，不是说一时一会儿出于神归于神，是从万古现在到永远都是这样。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犹大他的这个信仰根基是多么的清楚，他的真道是多么的清楚，说他看到这个历史世界一切都是在历史当中由神来掌控的，而不是说你开心他就在，你不开心他不在，你相信他在，你不相信他就不在，不是这样一回事。从万古到现在到永远，神一直是这样，都是源于神归于神，源于基督归于基督。那么这就是犹大书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信息。不过这卷书大家去读的话，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读完，大概涵盖这么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作者用的方式是警告的方式来告诉读者，说你要从历史事件当中以史为鉴，你要从历史人物当中以人为鉴。那么以史为鉴用的是出埃及记、索多玛、俄摩拉这几件事情，那么以人为鉴呢用的是魔鬼、该隐、巴兰和可拉，用的这么几个人物来告诉我们说，你看看这些事情，看看这些人，他们已经败坏了，已经灭亡了，那你这些假教师要警告你们，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你们必然灭亡。这就是作者争辩的这个方式，他不是说争到假的一大堆，他是用警告的方式告诉我们历史和人物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那么他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说，除了这些假教师以外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永生上造就自己，不要受这些假教师的影响。你要知道基督徒不是因为假教师而活着，是因为永生而活着。所以他说你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面学会祷告，要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的身体，要在基督里存怜悯的心。那这些东西都和假教师有关系吗？没什么关系，都是我们要在真理上要建造的。所以这一段短短的书信呢，给我们其实很多的警戒，告诉我们读圣经从旧约当中要学会警告，也告诉我们在读使徒的教训当中也该知道如何在永生当中建造我们自己，一定是真道在圣灵里，在神的爱里，在基督里。如果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将让我们带入这个歧途，好像假教师一样，是图私利、图钱财、贪图名利而得来而做教导的，这样的教导是不受神所喜悦的。这就是犹大书，我们用一堂课的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回去呢就可以读了，十分钟就可以读得完，可以多读几遍看看犹大书写的内容啊。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